还有大概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开始啊，那我们先预备心，准备今天领受的。在会这边有三点事情报告，那因为我们的座位很有限啊，那如果说旁边有座位，但是是我们的这个东西放在上面的话，也尽量避免这样的一个情形，以便让有更多的这个弟兄姐妹能够往前坐，好，那希望大家能配合。那第二件事情是，还是恳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有没有确实的关好，好，那这个真的是避免影响到我们。在这个传讲信息当中的一个进行。那第三件事情是有关照相的事情哈，如果说不是经过大会允许的人员哈，请不要到前面来，特别是接近讲台的地方拿着照相机来照相。好，那这三件事情请大家来配合。那我们第二堂的研经的讲员是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的王良玉院长，那我们就将下面的时间交给王院长。
在会场的弟兄姐妹，以及在全省各地有35个教会、福音机构神学院连线、收看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留下宝贵圣经给我们，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有准则，让我们在你话语当中可以扎稳根基，把今天研经培灵会第二堂供在主的手中，求主给我们有好的体力精神，求主帮助我们更深地明白你的心意，这样的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第一讲呢，我们是查考马太福音的第16章，的主题是你要如何跟随，你要如何跟随耶稣。在去年2014年，在美国的奥斯卡的这个电影的提名，有一部片子啊，提名了5项，那表示这个入围是很不错的。它被入围的是最佳影片。最佳这个剧本原创剧本，最佳的艺术指导，最佳原创音乐，还有最佳的歌曲。那后来就得奖了的是原创剧本。好，那这个片子呢，它的名字呢就是一个字，就是 her， 就是女性的她。那翻译成这个中文的话，就是云端情人，云端情人。那讲到一个主角啊，这个男主角啊，一个寂寞的一个男士，他的名字叫做西奥多。西奥多因着广告的这个购买，他就买了一个超智能的拟人作业系统 OS One。那西奥多这是他专属的啊一个这样。然后呢，这个系统呢啊，他就给自己取名叫 Samantha， 就是沙曼莎，那就是一个女性的名字。那他很聪明哦。然后呢，又非常的有好奇心，还拥有人性，于是呢，一场人与城市的爱情故事就此。那他们就是非常的亲密啦，在这个西奥多在做事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休息的时候，他都跟这个他的情人云端情人在讲话着。那后来呢，他发现这个 Samantha 呢，他就不断的在进化。然后有一天他发现呢这个 Samantha 呢，他不只是跟这个西奥多在讲话哦，他跟600多个人在对话，在谈感情。那他就非常的惊讶， 好，他就那这个对象他就说，我的爱情盒子啊，不是装满就容不下，我可以延伸扩张。好，那当然这个西奥多没有办法接受啊，最后呢，这个萨曼莎他就消失了啊，一切就归回原点。弟兄姐妹，在我们现代的城市，我们说后现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天天是在跟人一起，我们在街头走群，有高楼大厦的水泥森林，但人心却是如此的空洞寂寞。你想想看，如果以后是真的有这样的实情发生啊，那真的是没有办法能够思想，到底什么是真的？我们晓得有很多食安的问题，曾经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哈，没有水果的果汁，没有米的米粉，没有辣椒的辣椒油，杏仁露里没有杏仁的成分，都是香精，所以我们吃了香精面包、重组牛肉以及农药残留的茶饮、馊水油、饲料油、回锅油混冲的食用油，到底什么是真的？耶稣不是虚拟的，耶稣也不是幻影，跟随耶稣呢，一点都不虚拟，实实在在。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指标是在于我们跟随了这位造物的这一位救赎我们的主。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会碰到不同的挑战，我们需要去面对，有不同的困难我们需要去解决。那神更验证并且托付我们传福音的使命。马太福音的第16章，他描述说一些不同的场景，那是耶稣及时的门徒训练，成为后世跟随者为我们指明了一条路，让我们可以有迹可循。那我们今天就从整章的经文我们分成五个大段，我们一起来思想哈。首先呢，我要怎样跟随耶稣，我要如何跟随耶稣，不是求神迹，而是求救恩，那重点在于生命的改变。好，那我们先一起来读这4节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6章1-4节。好，请。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你们就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耶稣离开他们去了。好，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一起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在福音书里面呢，只有马太福音记载的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在一起除了这个地方16章以外，还有在马太福音的3章7节，他们一起到施洗约翰那里，他们要求到受洗。那另外呢，就新约的使徒行传23章7节，那他们就一起来控告耶稣。法利赛人呢，这个法利赛事实上他就是分别的意思，那他们与当政者呢是不合的，所以呢他们就分离出来。分离出来就是这一班所谓的前进人士，虔诚的人士，在150年左右形成。那耶稣那个时代呢，法利赛人大概有6000人左右，他们组织了一个就是人的这样的一个宗教社团。那他们组织的精神呢，最重要就是说要确保这个摩西的教导能够流传，然后呢可以让百姓来实践他们是墨守成规的，他们是护教精神非常强烈的，他们相信复活，他们也相信审判。在新约时代的众多教派当中，法利赛的是影响最为深远。那撒都该人呢，撒都该这个字呢，可能就是源自于这个大卫和所罗门时期的那位祭司，就是亚希图的儿子撒都。那从那个时候以后呢，就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大部分都是出自于撒都的家族。 那基本上来讲，这不应该不是一个所谓的宗教派别，他们就是基于一些相同的社会地位，然后家庭背景所聚集在一起的一个贵族的阶级。他们不接受预定，他们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他们坚持这个五经是唯一的信仰权威，他们不信弥赛亚会来临，他们也不相信天使，他们也不相信复活死后审判。那他们也反对法利赛人呢，在律法之外又加上许多的遗传。那所以其实撒都该人的兴趣他们在于政治，他这个兴趣在于政治的兴趣多过宗教，加上还有一群撒都该人因为支持希律王，他们就组成了希律党，所以在耶稣那个时候他们跟耶稣也是敌对的，回以后他们就失去了这个影响力跟特权，那所以这个派也就消失了。好，所以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现在他们为着共同反对的对象，那就是耶稣，因此呢耶稣就拒绝他们所有的一个试探。那这两种人他们来 找耶稣，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就是耶稣被捕的时候，其实他刚开始他是在巡抚比拉多的衙门里被鞭打，然后受羞辱，那个时候希律王刚好在耶路撒冷，所以比拉多就把耶稣就送到希律那里去，然后又被戏弄，然后再送回来，所以路加福音的13章的第12节，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原来是有仇的，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原来是也不来往的，彼此也看不惯的，但是现在因为要共同敌对耶稣，要来试探耶稣，他们就走在一起。那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这个比拉多还有呢希律，从前有仇，但是现在在那一天，在耶稣被捕之后的那一天，他们其实在马太福音第16章以前，耶稣也已经行了许多的神迹，不信的话，看了那么多神迹你都不信，你再行什么神迹其实也是没有用的，所以耶稣拒绝这样的一个试探，然后就指出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呢，其实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呢，就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因为在前面的马太的第12章的第38节，我们看到耶稣他回答文士跟法利赛人，那个时候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看你显个神迹，那你看到给我们看。你看到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看神迹。好，在马太12章特别耶稣指出了约拿的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然后呢也再解释，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然后我们也看到相同的这个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第8章的11节是法利赛人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然后想要试探他。好，你看到耶稣的一个回应，耶稣就真的叹息说，这个时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弟兄姐妹，神迹的价值其实在指向耶稣自己，神迹的目的是证实神的道德，所以我们要清楚的，这个神迹它其实不能够单独存在的。在马可福音的第16章的最后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神迹随着，重点在证实所传的道，所以神迹不能够独的存，不能单独存在。在马太福音的第11章的4到6节，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被关在监牢里面，然后他就打发两个门徒他们就去问耶稣，那耶稣就那个门徒就问耶稣，就是说到底我们在等候你还是在等候谁呀？好，那当然就是传达这个施洗约翰他们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嘛，这样子。好，那耶稣就告诉这些门徒说，你回去告诉你的老师，好，那我是怎么样的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死人可以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弥赛亚来就是做这样的工作。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施洗约翰，你最不应该怀疑或者质问耶稣身份的就是施洗约翰呢，因为施洗约翰为耶稣施洗的时候，天上就是圣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然后就天父还发声，然后印证了这个就是他所传的。那施洗约翰怎么落在监牢里，是不是就灵命软弱呢？是不是怎么就怀疑了耶稣的身份呢？ 其实也许我们不能够只是把这个答案打在这个地方，好，而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弥赛亚的话，为什么你仅做这些事呢？只是疫病赶鬼行异能，那我们等候的弥赛亚仅仅是这样吗？好，那耶稣告诉他就是这样，还就是这样，就是医病赶鬼行异能，当然最后他要上十字架。好，那当耶稣医好一个长大麻风的人的时候，是叫这个被医好的人然后去给祭司查看，因为麻风病能够被医好不是普通的，那是神的作为啊。好，所以在马太的第十一章，我们会看到施洗约翰在监里，然后请两个门徒去问耶稣的时候，那耶稣其实就把他所行的事情来告诉了这个门徒，请他回去告诉施洗约翰。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那他对那些污蔑他是靠着鬼王赶鬼的这个法利赛人，他说：“我若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就是有些人污蔑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而事实上当然不是。那在马太福音的第十四、第十五章，耶稣还是行了许多的神迹啊，五饼二鱼的神迹，耶稣捋海、平静风浪、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的鬼妇、哑巴化瘸子行走、瞎子看见、七个饼跟几条小鱼，然后除了妇人以外，还喂饱了四千人，并且收拾了七个筐子。好，所以在马太十六章之前，其实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包括他回应刚刚我们讲的马太十一章，他回应施洗约翰。所以这个时候还要他行什么神迹呢？所以耶稣说这个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当然就是讲到他自己的受难跟复活，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那特别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有说这时候的神迹，在第三节，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透的神迹。好，这时候的神迹，神迹其实它指的就是一个记号，它就是一个记号。好，特别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福音里面有七个神迹，有七篇讲论，耶稣有讲了他是什么，他是什么，有七个我是。耶稣所行的神迹如果全写下来，连所有天下的书都容不下，这个是在约翰最后的时候约翰所讲的。但是为什么只有七个？那就是只是把这样的一个记号能够把它清清楚楚的表明，来证实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也即证实门徒所跟随的这位耶稣。好，所以呢，不论是五饼，不论是迦拿的婚宴啊，这样的一个神迹，不论是五饼二鱼的神迹，这个量的改变，好，不论是这个平静风浪，耶稣捋海这样的一种大自然的，耶稣是掌权的，哈，各种各样的神迹其实都代表着一些记号，那我们要看得懂这样的记号。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能分辨这个时候的神迹，时代的征兆。我们活在环境里，我们的生活周遭所发生的事，我们在整个台湾所发生的事，或者亚洲所发生的事，全世界所发生的事，现在的新闻真的是立刻的啊，无远弗届，什么消息都立刻可以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能不能够分辨时代的征兆？好，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其实证明他就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这个弥赛亚。就是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是要执意的，为着要试探他嘛。好，所以呢就执意说，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哈。所以执意的要神显行神迹，其实这个这是僭越。什么叫僭越？就过了分了，越了分了。好，这不是我该讲的，这我是受造者，神是造物者，那我们中间其实有天渊之隔。好，所以呢，我越了我这个受造者的份，我指挥上帝，你来行个神迹给我看，好让我可以看看你是不是真的是神。好，所以执意的要神行神迹，这是个僭越，这不是经。那僭越是什么？就是硬要把上帝放在人的愚昧当中，然后意图指使上帝违背他神圣的旨意，那这个不是顺服。在1980年，在美国的有个小镇上的一个家庭就是雷利帕克夫妇，他们有罹患了先天性糖尿病的儿子，就是叫做卫斯理。好，他从小就需要打胰岛素啊。好，那一个先天性的这个糖尿病。那这一对夫妇呢，在他们在听到了一个病得医治的见证之后呢，他们开始不给这个孩子打胰岛素。好，他们认为呢，这个生病就是，那如果病情 越来越严重，因为他不打了，不打这个胰岛素的时候，就第一天可能还好一点，第二天、第三天那个病况就显出来，就非常的严重，那就要征战。好，征战，病况越严重就是征战的开始。好，那所以我们一定要得胜，好，显神的荣耀。不久这个孩子就过世了。好，这孩子就过世，然后他们又说要显一个更大的一个荣耀，在这个孩子的安息的礼拜当中，这个孩子会复活。好，所以在那整个那个会场的都布置的非常非常的美丽啊，非常的漂亮啊，这个孩子没有复活，没有复活。那这对夫妇的邻居就向法院提出了对他们的控告，那最后他们是以过失杀人和虐待儿童这两项重罪被起诉啊，最高可以判25年的徒刑。那法官就考量到其实他们不是蓄意的哈，啊，后来最后是判了4年的缓刑啊。这件事情后来就被记载然后出版啊，这个书名的中文的书名其实是蛮耸动的，就是我们扼杀了孩子，我们扼杀了孩子，这1984年在校园出版的一本书。好，所以就是一个命令上帝，你非要依他不可。好，那我现在信你啊，然后你就要照我的我要的去做。好，那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对的一个事情哈。我听过一个让人也蛮难过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有一个姐妹，她的丈夫罹癌，然后也是病况是非常的严重哈，啊，竟然有人告诉这个姐妹，就说呼求主名，好，所以呢每天要8000次，所以呢这个姐妹拿这个码表，主啊主啊主啊主啊，每天8000次，哎，啊，拿着码表，我想我都觉得很难过，我想那个画面我都觉得舍不得，我觉得这个姐妹承担多大的压力，还要照顾自己生病的丈夫还有自己的孩子，然后有人要告诉她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呼求主名就得救，呼求8000次，每天拿着码表说主啊主啊主，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不对的，这不对的。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急，有的时候我们难受，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找出一个方法，然后我们就做了其实是不合神心意的一个事情。好，那当然这个姐妹现在了解，她的弟兄也被主接去，但这姐妹现在非常的好。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哈，错误的一个认知，神迹不能够单独的存在哈。有一年我到大陆去培训，然后呢在一个四川的一个乡下哈，啊，那晚上到啊，早上呢就那个主人就说在楼上，他有个木头的楼啊，就是楼上你上了这个小楼以后呢，楼梯以后你向右转啊，那就教室哈。好，所以早上我就上楼啊，要右转的时候，我这个眼睛的余光就看到左边呢有一副棺材。好，有副棺材。好，那我就去上课了，上了课以后我就去问这个主人，就是因为主人其实就是那个整个培训的一个负责人，一个老姐妹，我说我看到你那个二楼 放了一副棺材，这是怎么回事？他说，哎，那是为我预备的。为什么为我预备，为他预备呢？就是他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主，那病的就是很严重，就是医生已经背后事，那因为是农村嘛，所以呢棺材都买回来，然后就放在这个就放在院子里哈。哎，他在省城住院哈，有人传福音给他，有个大神迹在他身上，就是他好了，这个病危的人好了，好，活生生的回到农村里，所有的人看到都看到这个，那当然那个棺材就暂时不要了嘛，对不对？好，就不用了，因为放在院子里也不好看嘛，所以就搬到楼上，好，搬到楼上。那这个姐妹的好在哪里呢？就是说她不是只停在这个神迹里面，她晓得神医治了她，那她就要好好的追求来认识这位救她医治她的主，然后她自己读圣经，她自己也是去上课。那我们为什么会去她在别的地方上了我们的课，好，然后呢就这样联系上，然后她慢慢她也传福音，因为她这个就像这个拉撒路死里复活一样，所以真的是所有人看到就是羡慕哈。然后他也传很多人信了耶稣，但他就越来越觉得需要有人来帮助他们在神的话语上的扎根，他有越来越需要他所带信主的人啊，不能只是在这个福音的开端啊，需要更能够晋升啊，所以他就邀请很多的老师去。好，那他这个是对的，好，不是只停在神迹里。不是只要求神迹，怜悯人有的时候用神迹让人经历到他的大能力，但弟兄姐妹是什么？最大的神迹是你我今天坐在这里，最大的神迹是救恩临到了我们，神早在我们身上行了大神迹， 那就是救恩，那就是救恩。在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的第四十一节，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他们说，他们说但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这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在那里信耶稣的人就多了。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不像亚伊丽莎行了许多的神迹，施洗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弟兄姐妹，我们也不我们会 要能够有很多超然的恩赐。好，那圣灵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存着感恩的心领受，因为每一个人一定都有恩赐，不会说没有恩赐，特别在我们的服事当中会很清楚的显明我们的恩赐是什么，所以不要羡慕，上帝都有给我们。好，所以不是要特别说那个超然的恩赐我要，好，不是这样。约翰一件神迹都没有行过，但他对指着耶稣所讲的话，他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让人知道都是真的，然后很多人就去信了耶稣。感谢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为耶稣所做的见证让人看见都是真的，而不是说在我们手上行了多么的一些奇妙或者说奇特的一些的事情。好，所以我要怎样的来跟随耶稣，不是只是在神迹里，也不是只求个神迹，更不是僭越这个我的这样的一个位分，然后就指挥执意意图让上帝照着我的意思来行事，而是求救恩。每一个人他都需要救恩，所有的最大的这个神迹就是在我们领受救恩的这个事情上。好好，弟兄姐妹，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自己讲我的得救见证会讲得更清楚啦，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讲我的得救见证会比我来讲更清楚。为什么？因为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第一手资料啊。我们每个人在 你得救都有那个第一手资料，那个第一手资料好贵。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请人做见证，你说啊，我不是那个没有高潮起伏啊，没有什么戏剧化的人生啊什么哈，戏剧化，平平淡淡的很好。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不是一定要到病到病危或者说走到尽头。虽然上帝有时候真的是极大的怜悯，就是在我们在尽头的时候上帝为我们开路，那是他极大的怜悯。你是模范生你需要耶稣，你是最后一名你也需要耶稣，派你也需要耶稣。每门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手资料是我最清楚，把那个讲出来。起伏不是戏剧化，我们整个人生命的改变就够戏剧化了。以前认识我们的人可能了解，然后看到信耶稣以后生命有完全不一样，旧人变新人很多的不一样了，那这个就够让人觉得怎么好奇了，他们想要来了解为什么这个信仰会让你成为这样，那就是一个见证。所以不是求神迹，而是求救恩。这也是在大陆培训，然后呢就是农村里面，然后有一个弟兄就说，老师，我们那个村子里有一个人他常常做梦，他常做梦，所以呢他都有一个小本子放在他枕头旁边，他做了梦以后他就立刻记下来，然后第二天呢就找人解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好，我说你才跟我讲这几句话，我实在 不知道该觉得怎么样，实在不会回答。好，但我问你一件事，就是他的生活见证怎么样。哎呀，糟透了。我说那这样的话呢，那这样的 他的这个行径呢，那你就要注意了。我不知道他那个解梦是怎么样，但是我问你他的生活见证，糟透会让人羡慕做基督徒，如果只是一天的话。好，所以很多时候也许我们落在一个以为的一个光景当中，却不晓得那个最根本最基要的是什么这个是在第一个部分让我们所看到。第二个部分，不是重属事而是重属灵，这个就是灵觉的开启。好，我们一起来看这经文五到十二节。好，我来念单数，各位同声来念双数。好，好，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五节，门徒渡到那边去，忘了带饼。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呢？ 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小，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好，这个是在第二个部分，让我们所看到的，我要如何的来跟随耶稣，不是重属事，而是重属灵。那在这个部分当中呢，所谓灵觉的开启，对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门徒忘了带饼，在马可的第四节记载着说，他们只剩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啊，所以他们听到耶稣讲笑，然后就以为说那就是饼啊，那就是饼啊，所以这个饼跟这个笑连在一起，就是在一个物质上的他们以为是这个，而事实上耶稣在这饼跟笑不是属世的，属灵的。那即便耶稣讲了多次，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怎么不明白呢？但门徒仍旧是不明白。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呢，会看到耶稣跟门徒的动，好，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上好像是鸡同鸭讲，对不对？好，就耶稣讲这个，门徒答那个。好，好，我们觉得当时的门徒是非常的迟缓，或者反应非常的慢甚至于好像我们说是很驽钝，就是反应还有各方面好像都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其实放在今天这我们自己身上其实也是一样。好，我们到底懂了多少神的心意呢？主一开声我们就晓得他在讲什么嘛。好，所以其实这个小信不明白的确是我们特别去求主来帮助我们成长我们的灵觉。所谓的灵觉就是说对属灵的事物的敏锐度，对属灵事物的一个领悟力事实上这个是并不敏锐的甚至于是小信，甚至于呢反应迟缓就是很驽钝。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的十二十三节，保罗说，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属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弟兄姐妹，我们能知道一些属神的事是圣灵告诉我们，而且上帝给我们的是他开恩给我们。好，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好，你注意这个括弧里面说，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所以耶稣的讲的话必须要来先相信主嘛。你先相信了主，有敏锐的灵觉，然后才能够明白主所看重的是什么，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好，有的时候我们跟小朋友讲话，你就不能够用大人的词汇啊，因为他不懂嘛，对不对？跟刚刚信的这些基督徒来讲，可能有些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来做解释哈。那所谓的这个灵觉，例如说在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一开始，前面讲到说门徒有七个，包括彼得就在出去打鱼好，有人说重操旧业不好好，基本上来讲也许我们不要这样想就是耶稣复活之后呢，有的时候出现，有的时候没有出现，那门徒呢大部分是打鱼的，所以呢他们仍然还要生活嘛，所以他们就七个就去打鱼劳碌一夜什么也没打着然后天蒙蒙亮的时候，在提比利亚的海边，这是耶稣复活以后第三次显现，小子们呢，你们有吃的没有不是说你们吃过藻子意思就是孩子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鱼获呢没有，我们劳碌一夜什么也没有打着，把网撒到右边，他们就遵命把网撒到右边，这个不得了，一拉起来整个网满满的鱼，拉都拉不动。这时候有一个门徒说，看到这个情况，是主，是主，我们想也许就是约翰吧。然后呢，彼得呢就因为打鱼嘛，在船上作业，所以可能穿的就是，所以他就赶快要束上他的外衣然后他就游到这个岸边跳下船游到岸边跟耶稣见面当然你知道彼得为什么会这么勇敢呢？因为他明明是否认了主三次出去痛哭的人，他还这么勇敢冲向主嘛。好，基本上在这之前，其实耶稣应该已经跟彼得见过面这在路德记载。好，那153条的鱼，那个说看到这网鱼说是主，弟兄姐妹，那应该就是一个敏锐的灵觉， 敏锐的灵觉。彼得并不是没有经验，蒙召的经验也非常的特别。当然耶稣呼召门徒也不是只有一次啊，其中有一次在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一到十一节，那耶稣呢就坐在这个西门的船上，就是彼得的船上，他讲完到了以后呢，他就跟彼得讲，就是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好，那彼得就说，夫子，我们劳碌一夜什么也没打着，但依从你的话。好，所以他真的就把船开到水深之处，那也是不得了，又是满网的鱼，两个小船都沉载不来。然后呢，彼得做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他就说，主啊离开我，主啊离开我。那我们想说，他上帝给他们，主耶稣给了他们这么好的一个丰收，是不是彼得跟耶稣组成一个什么渔业还是什么公司哈？耶稣每天我出海的时候你就告诉我东西南北，然后呢我就在那里下网，然后我们就可以平分，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渔获。不是这样，彼得说，主啊离开我，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就是在这个神迹当中，其实他看到了他自惭形秽啊，他看到了神的荣光，他看到主的荣光，他看到主大能的显现，他看到自己完全的不配。这个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场面。当然后来主就呼召他，你要得人如鱼。一个彼得的 他在这个神迹当中体会，他的一个体会。学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在很多的事上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意，体会主的心意。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七到二十五节那个地方讲到大卫登基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这个非利士人来攻打，非利士人来攻打，然后呢大卫就求问耶和华，就是说我可以上去攻打吗？所以你看有敌人来攻的时候，大卫第一个反应就是祷告，就求问，我可以上去吗？上帝说你上去，我把敌人交在你手里。好，所以呢就大胜，打了一个胜仗。然后接下来非利士人卷土重来，又来攻。那大卫没有说上次就是这样，这次如法炮制，也不必问了，好，那就上去吧。再问，我可以上去吗？那神就说绕到他们后面，不要直接上去，绕到他们后面，在桑林的对面，桑树，你听到上的脚步声你就出发，你就打，因为我已经在你的前头了。那大卫就听了这个第二次的求问的完全不同的方法，听到桑树梢上的脚步声，这是上帝给他的一个暗号。然后呢他当然又打了大胜。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因为以后就没有这样，就没有这么强烈了。好，那大卫登基做全以色列的王一开始有个非常重，两场战役都得胜，那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凡事求问，凡事求问。我们也许不需要去讨论这个桑树梢上的脚步声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阵灵风吹起，好，然后就好像那个军队那个脚步砸踏的声音，其实就是那个树叶沙沙的那个磨砂声，还是也许我们不需要这么多，但是上帝给了大卫，那大卫也就领受了，也就顺服了，他也就经历了，他的经历我相信一定帮助他以后他在求问神的事上他有一些更多的成长。好，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好，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保罗为以弗所到教会的祷告，求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好，所以需要圣灵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对主的事情有一个敏锐的一个灵觉，不是敏感，不是敏感，敏感就是明明不是你就以为是，但灵觉不是，灵觉就是说在那个跟主的关系的亲密，明白神话语的启示的多，经历神恩典以及他话语信实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帮助我们对主的心可以更多一点点的一个体会。当然我的意思一定不是说我们了解多明白不是我们丰盛的这么伟大的一位神，我们能了解他多少，但事实上当我们越来越与主相亲近的时候，我们会越来越进步，那这个是实在的。那耶稣也常常用小信， 用小信这个词来批评门徒的不明白，还有他们心地的愚顽。好，就是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当耶稣平静风和海之后，他就说了，你们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胆怯呢？好，然后呢，这个当然耶稣也就斥责了风和海，那风和海就大大平静。在马太十四章的三十一节，耶稣旅海的时候，那是一个半夜嘛，夜里四更天，所以门徒都很害怕，以为是鬼。当然这个耶稣就连忙安慰他们，是我不要怕。好，那彼得又发声了嘛，如果是你的话，你让我可以走过去啊，走到你那里。那耶稣说来呀，真的走上去了，对不对？走上去以后，但是看到下面风浪很大，害怕就沉下去。好，那耶稣就一把又把他拉住，赶紧拉住他，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好，拉住他以后还就说了，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为什么疑惑呢？在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后面嘛，七章的二十到二十一节，那门徒问耶稣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鬼赶出来？耶稣说，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好，所以小信这件事情也是主不断的在门徒的行为当中所做的一些评语。然后呢，这个笑，我们也看到这个饼跟笑的问题，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三十三国好像面笑，那这个是一个正面的意义，它的功用，当然你知道笑的功用就是让这个面团的这个性质它可以发起来，可以发起来，这是天国在人心当中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功用。但如果从犹太人的宗教观念来看，这个笑呢就是象征不洁净，不洁净。那法利赛人他们把宗教当作什么呢？把宗教当作教条，把宗教当作教条来恪守，它不是内在的，它只是外在的，它假冒为善，它能说不能行，它吩咐别人做事，它一根指头都不动。好，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三章里面指责了法利赛人七个祸，七个祸。那所以人心的那个刚硬，人的不信就好像那个笑一样，会影响他整个的生命。好，所以法利赛人，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意思就是那个律法主义。因为法利赛守诫命，他们遵行传统，他们刚刚我说他们吩咐人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他们能说不能行。很多时候阅读圣经，但是呢，如果我们成为一个律法主义者的话，那我们就来到处，我们所懂的圣经是拿来到处责备别人的，而不是来看自己的。好，我们只看到别人眼中的刺，但却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那撒都该人的笑是什么呢？撒都该人反对颠覆现状，因为他是一个祭司的一个阶级，所以他希望能够保有他们现有的这个统治，并且呢跟罗马政府呢政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他们偏向这个信主义，他们当然他们就不信耶稣的复活，也不信自然的现象。那马太福音之前，马太呢其实他并没有叙述撒都该人的一些偏差，一直到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二章的二十三到三十一节，就是撒都该人来问耶稣关于复活的事情。好，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耶稣就责备他们，耶稣就说，你们不明白圣经，你们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严重的一个错误，他们就不相信复活。然后呢，这地方没有讲到西律，没有讲到西律的笑。西律的笑其实是在马可福音，对不起，西律的笑是在马可福音，在马可福音八章的第十五节，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那西律笑指的就是妥协主义，当时他很怕得罪罗马政府，在信仰上就妥协。好，所以其实笑所象征的就是诱惑人心的一个恶势力。那现在呢，他们看法一致啦，看法一致是什么？就是对耶稣弥赛亚身份的是一到四节。那当然我们知道学者这个卡森，这个 D.A. Carson， 那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他说耶稣为什么重生到剩下了多次，就是十二篮，然后又剩下了多少筐子，那就是七个筐子的零碎，可能是要知道那些数字的象征，也就是耶稣是弥赛亚，然后他摆出丰盛的食物，然后呢他邀请的十二个支派 就是由十二个使徒、十二个门徒来代表。那还有外邦人啊，就是七个饼、几条小鱼的神迹是发生在外邦地方，在那个好，所以他是邀请十二个支派和外邦人，然后来参加他的弥赛亚筵席。好，所以这一段为什么耶稣还特别要提到重申说那个两个神迹、到底剩下多少篮子跟多少筐子哈？好，这是给各位的一个草哈。好，但如果说我们只是平铺直叙的来讲这个神迹的发生以及这个过程的时候呢，相信我们还是能够借耶稣跟门徒当时的这个话语的互动，以及耶稣不满意，因为他们其实并不认识，并不是真的认识主。好，其实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在路加二十四章，我们看到耶稣曾经陪伴两个往死去的两个灰心的门徒，跟他们走了一个下午，他们都没有认识他，然后耶稣还对他们讲解圣经，当然就是旧约了，让他们可以明白。好，让他们可以明白。所以等到那个到了的时候呢，就晚上了嘛，他们就留耶稣留下，然后他们就一起拨饼。到拨饼的时候呢，才发现啊，这就是耶稣啊，好，他们的眼的。然后呢，他们就说了，他们说在路上他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吗？哎，这个人他路上一路陪着我们，他还跟我们讲圣经，说这些都指着他呢。好，那个时候我们的心是火热的。好，那当然他们因为认出了耶稣，所以他们 往以马忤斯去的路很难走，而且很累，心情不好的时候更累。但是现在呢又是晚上，好，可是他们坚持就赶回耶路撒冷。为什么？因为灵里开了，这个热情恢复了，他们真的看到复活的基督了，所以呢他们就坚持赶回耶路撒冷去报好消息。这是成他们回想耶稣为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是火热。那后来耶稣也在门徒当中显现，然后呢在路加的二十四章的四节，当他与门徒见面，他也说这个旧约指着他的话都要应验。好，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好，耶稣开窍让我们可以明白圣经。好，所以每次当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都求主来让我们心里的眼睛能够明亮，求主让我们可以真的明白他的话，而不只是白纸黑字，我每个都懂，我都会念，但是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好，那这个训练需要有一点训练。希伯来书的五章十四节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通达就能变好歹。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那新译本是说心窍习练的通达，它翻成属灵观能操练纯熟。心窍能够通达是属灵能够操练纯熟。那例如说长的三十四篇的第八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我们常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那到底是温的、冷的、烫的，我讲还不算数吗？你喝了你就知道吗？好，那这个多甜啊，你要吃了你知道吗？多好吃，我再会描述美食家数，但是也抵不上你去吃它一口。好，所以尝过主恩滋味的人，他就能够讲这个主恩是多么的美，因为他真的经历过。所以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们也许可以背诗篇二十三篇的每一节朗朗上口，但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好牧人，我在他的恩典的供应当中，我从来没有缺乏过。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做在溪水旁边在这样的一个他领我到青草地到溪水旁，如果我们从来没有经过他的杖他的竿都来引领我们前面的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如果我从来没有经过敌人面前为我摆设筵席。弟兄姐妹，那诗篇二十三篇你背得再好，好像都没有办法真正的体会，因为没有进入那个实际。听呢也是这样，启示录二章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凡有耳的就要多听神的话。我们所看的跟所听的就成为我们的思想，所以每天看什么每天听什么就变成我的思想，就是我在想什么。如果我每天能够看属神的，我能听属神的，我的思想里面那应该就是在神的这样的一个内的当中。好，这个看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八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好，这个文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好，有人可能跟你才接触一两次，哎，你是不是基督徒啊？他在你身上感觉到好像闻到那个香气，好，还有这个感觉。哥林多前书八章十二节，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有的时候我们伤了弟兄姐妹的良心，我们都还不知道，我们得罪他我们也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感觉，我们没感觉。所以如果我们有那个感觉，有那个灵敏的感觉，我有时候讲一句话讲得不妥当，圣灵会提醒你刚刚讲的话太重了。就像保罗有的时候你看他写信责备哥林多教会，他也有一点会写太重。当然感谢主了，因为提多后来回来把哥林多教会的现况告诉他，他们都弟兄那些这个得罪神的信徒，他们就后悔了，那保罗才放心。好，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感觉也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就是跟弟兄姐妹相处，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讲了不该讲的话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自己一点感觉没有，可能他们心里觉得蛮难过的。好，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需要常常操练，常常操练去经历它，去尝试味，去听神的话，然后去看，然后去闻，然后去感觉，也就是我们属灵生命这样子长起来的时候，我们官能属灵的观能操练纯熟，通窍就可以通达。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地方耶稣的门徒训练，他是不断的开启他们的灵觉，好，让他们对耶稣的工作有清楚的确认。他观觉的这个需要，属灵的需要胜过属世的需要，当然这个门徒小信他还是给他们机会，属世的事情上他也从来没有忘记说不给应许的，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你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其他一切都要加给你们了。好，所以在属世的需要上主也是这样的我们，但是他更看重我们对他的认识，这个对属灵的事物的一个追求。好，已经安息主怀的英国的斯托德牧师，在他高龄88岁的时候，他写下了他的告别作。那这告别作呢，就是这本书叫做《激进的门徒》。激进的门徒，中文翻译是世界在等待的门徒。那我们神学院上个学期我们所有一学期的门徒训练门徒小组，我们都是一起在看这本书这是他的最后的一作。世界在等待的门徒，激进的门徒，他英文翻译激进的门徒。激进这个字其实它有彻底的意思，彻底的意思，有那个根的这个意思。所以激进而彻底，激进就像保罗他为主癫狂，他是为神癫狂，他是为人谨守。所以教会培育同工要回归这个做门徒的基本面，那就是一个彻底的委身，彻底的委身做门徒。真正做门徒是全心全意做门徒，不是关起门来做门徒，就是要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那不只是，当然我们看重灵修，看重祷告，看重服事，看重读经，但是像刚刚我介绍的这本书，它里面有八章的内文，它平铺直叙的讲了一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对一个做门徒彻彻底底要做门徒的人他应该要认识的。所以灵觉的开启是非常的重要。可惜这个时候呢，耶稣问说，你们怎么不明白，你们还不明白，他们还真的不明白。好，那第三个不是按人说，我要怎么样跟随耶稣呢？不是按人说，而是按神说。好，这个是基督中心的启示。基督中心的就是13-20节，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下。我来念单数节，13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好，这个权柄就是阴间的门。好，19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有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我们看到这边又讲到人子，人子呢就是在地上，可以有三个方面的思想。一个人子就是在地上服事的人子，那事实上也就是我的一个婉转的说法。那一个上 这个很他的行走他的生活、啊、他是受苦的人子。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将要再来，这个他是末世荣耀中的这个人子。那当我们讲到人子的时候，特别第三个末世荣耀中的人子呢，我们一定不要忘记这两节经文、啊、就是但以理书的第七章，但以理书七章的十三十四节、啊、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竟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好，所以当我们想到人子的时候，不要只是想到说哎，他就是道成肉身，他就是人、啊、道成肉身，他是完全的人，他也是完全的神，他在地上受苦，他是受苦的人子，他也是在荣耀中他要再来的这个人子。好，那该撒利亚菲利比，就那个红色的那个字，他是在黑门山的山脚下，它位于加利利海东北大概有25里的方，高这个有1700尺，所以是相当高、啊、是接近约旦河的源头、啊、在那里有两座庙，一座是拜希腊的神明，就这个潘、啊、叫做潘、啊、的庙，那一个是希律所建的供奉罗马皇帝的庙。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就是大希律，他就、获得了撒雅古士都就把这个城就给他，然后呢他就用大理石来做了一个庙，然后来供奉，后来又他也讨好嘛，所以就特别把这个城也装饰得 很美哈、啊、他也高抬自己啊，好，他就说啊，该撒这个地方取个名叫该撒利亚菲利比哈，的菲利比就是菲利的啊，这是我的菲利啊，因为后来就是分封的王腓力，他就这个城就把它更多的一个装饰哈、啊。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呢，就你看那个洞哈、啊，那就是那个以前就是在祭拜那个希腊这个神明这个潘的这个神庙的一个洞，那意思就是献祭，把东西丢下去哈、啊。那旁边的圆圆的小小圆像拱门一样的，那也就是一个神龛，好，一个神龛，好，就在这个地方。那这是一个古老宗教汇聚的地方，这是一个非犹太人聚居的地方。那耶稣在这个地方，天父特别启示彼得、啊、耶稣的身份哈、啊、刚刚我们看到人子，其实人子是耶稣用来指示他自己，指他自己的一个特殊的用法、啊、那他也问、啊、就是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福音书里面耶稣自称人子超过80次，那其他没有人用过这个人子，只有这个使徒行传七章56节，斯提反在受害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啊，还有约翰福音的第12章34节，众人直问耶稣人子是谁。啊，那他们会这么问，也是因为证明这个人子这个用语啊，其实并没有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啊，所以呢，人子是谁？好，那耶稣这个地方他却问啊，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啊？他们的回答就很多啊啊，他们就是众啊莫衷一是哈、啊。有人说他是你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耶稣自己说他是这个律法和先知的最后了。好，那是施洗约翰，有人说这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先知里的一位，都是犹太人所尊崇的一些人物嘛，好讲啊，没有人说耶稣是不好的啊，都说他就是很好的，但是耶稣不满意这个答复啊，好，因为这个还是人嘛，好，不满意啊，那耶稣就问，那你们说我是谁？你们说我是谁？好，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因为这个基督这个字就出来。好，我们看到父有启示，子有权柄，然后西门这个也就是彼得，他就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好，在这个地方我们会看到基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受高者的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旧约里面有三种人物要受高，就是先知、君王、祭司啊，在这个承接圣职的时候，有极细倒的极细的油要浇在他们的身上。那旧约先知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那就是这个基督，就是基督。那这个新约神学的作者哈赖德哈，他就提到旧约观有三种人要受膏，祭司跟君王还有先知啊。在旧约，在以赛亚书的45章第1节哈啊，你会看到有个外邦君王，这个波斯王古列啊，他这一节经文说啊，我耶和华所膏的古列，虽然不是真的用油膏啊，因为这个古列他就是把被掳的，然后 让他们回来的、这个人这个王。 好，然后呢就是大卫子孙的这个弥赛亚君王，这是在旧约里面所看到的。那两约之间，新旧约之间的这个弥赛亚观呢，其实就已经是一个错误的，就是认为说这个弥赛亚他应该是一个政治的，是大能的，是大卫王室的弥赛亚，他们在等候有这样的一个弥赛亚来可以恢复当年大卫王朝的那个丰功伟业。因为以赛亚这个以色列人非常的辛苦啊，好漂流啊，被掳啊，他们受尽了苦难啊，所以他们在等候一个弥赛亚，是在地的政治的弥赛亚，好可以帮助他们翻身的啊。偏偏在耶稣身上就不是这样。好，所以在福音书当中，犹太人对弥赛亚的这个盼望就是这样，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大能的，一个大卫王室的一个弥赛亚啊。所以我们还记得五饼二鱼的这个神迹之后，众人就强逼耶稣要做王嘛，因为说哇，看到有一个神迹啊，那就是来逼他来做王啊。耶稣当然不从。好，所以这个耶稣从来没有公开他自称他是弥赛亚啊，但他接受别人称呼，他会修正啊。在马太福音的63-64节，耶稣在公会前受审，然后大祭司这个该亚法就问啊，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他说，你说的是。好，所以彼得说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就认耶稣，认耶稣是基督，这就应验了旧约弥赛亚的盼望。这当然这个不是政治性得胜的君王，所以基督他是属天的人子，但是他不是在地上属地的君王。耶稣也不是要只做一个以色列国的一个大卫王朝的那样的丰功伟业的那样的一个王，当然不是，他是全地的主。但是呢他来，他不是要只是被人簇拥做一个地上的王。那早在教会初期的时候，基督这个词已经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啊，可能是就是当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的时候，外邦人不懂什么膏力啊，用油膏啊，他们不懂这个犹太背景啊，这个受膏者这个词哈，对于外邦人来讲非常的陌生啊，所以教会称耶稣是基督啊，那也是这个就是是弥赛亚啊，这个弥赛亚就变成一个专有名词，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基督耶稣，好，我们就会看到在外邦教会是这样称，但并不是特别把那个受膏的意思放在里面。当然接下去第17到19节 这一段话，那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好，那么耶稣就讲了一些话，耶稣讲了一些话，耶稣说我还告诉你，我还告诉你，西门巴约拿啊，这个彼得犹太的名字，巴约拿是希伯来文这个约拿的儿子，好，约拿的儿子啊，那西门，好，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啊，那乃是我在天上的父只是你的啊，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好，我告诉你，好，两个代名词的使用，它是一个相关的，它是一个双关语，是一个双关语哈，就是这个磐石这个字哈，它的希腊文它是一个阴性字，但是要变成彼得，因为同一个字，所以呢要变成彼得的时候，它是一个男士，所以它是变成阳性字。然后彼得的名字他是基法，对不对？那这也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当施洗约翰两个门徒跟耶稣住了一个晚上以后，也就去找到他哥哥就是西门嘛，那耶稣就为西门改了一个名字，就说你要叫做基法。那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我还要告诉你这是一个双关语，讲到磐石跟彼得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就会看到磐石跟彼得，那天主教把这个磐石当作是就把它看彼得啊，我也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啊，这个彼得，然后呢这个彼得就被赋予看管天堂门口的权柄啊，那彼得就是罗马的第一位的主教，然后这个权柄可以传承给继任的主教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合适的哈，这是不对的哈。啊，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呢，那也有三方面可以来思想哈。第一个，我们说磐石当然是耶稣啦，磐石当然是基督啦，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磐石，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基督就是磐石哈，这是第一个解释。那第二个解释就是这个教会建立在彼得的任性上，彼得认什么呢？彼得认耶稣是神的儿子，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所以呢就是彼得的宣告就是这个教会的基础。好，那第三个呢就是彼得就是磐石，但是跟前面那个天主教讲到第一任教皇，然后权柄可以这样传下去，当然是不一样的哈，都不一样的。其实现在越来越多是第三个啊，就是彼得是磐石。如果我们看上下文的话，非常清楚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好，这个磐石上。所以呢， 在第三个这个是磐石是讲彼得是更为妥当哈。如果我们去看多一点的参考资料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几乎都是以这样的一个来说法。好，当然这个教会这个根基是耶稣，然后也基于彼得的声明哈，彼得声明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说。在某种程度上呢，这个说彼得是教会在建立在他上面的磐石，更有可能啊，更有可能哈。所以彼得要成为早期教会，例如像如磐石一样坚固的人啊，他也是十二个门徒的代表。当然我们会说，彼得不是三次不认主吗？彼得最后还有很多的问题啊，是，那是在最后的。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五旬节圣灵降下，在使徒行传的一到十二章，使徒行传的前半部都是彼得啊，那彼得整个生命有完全的不一样。那彼得是第一个做出这个信仰告白的门徒，他是耶稣启示的见证人，那也是初代教会的领袖哈。那我们了解，其实这个并不冲突哈，也不会减损耶稣是根基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哈。因为耶稣是根基，其实也有经文，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十节哈。那保罗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那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虽然耶稣是就是根基，可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先知是根基，也有这样的说法。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都是复数，所以也不是只有彼得，彼得只是多个代表，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方教士。启示录最后，启示录二十城墙有十二个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好，这个其实都不冲突，为什么呢？耶稣说他是世上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走。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耶稣讲你们是世上的光，他是世上的光，我们也是世上的光。主乃活石，彼得前书第二章，你们也要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这些好像都没有冲突，没有冲突。这个就让我们了解到这个最基本的一个认识。那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教会不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彼得第一篇道三人信主之后才建立的初代教会，怎么这个地方就教会就跑出来了？年代错置呢，意思就是把后面的搬到前面来讲。好，基本上不是，不是。好，教会这个字就是我们要放在旧约背景里面去想，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表示会众，表示一个神子民的一个集体的一个很普通的词汇。这个在这个地方指就是耶稣的门徒，这弥赛亚的社团，弥赛亚的社团，并不牵涉到什么组织啦、规章啦什么，这些都是后面的事情。这个教会就是神子民的一个团体，我要建立在这磐石上。弟兄姐妹，耶稣讲得很清楚，是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好，有的时候我们会邀请人来聚会，到我们教会来聚会啊。当然你很清楚讲，因为你知道你讲的不过就是你那个教会南京东路二段一百一十号啊，讲的就是这个地址啊，到我们教会来或者一个聚集教会。当然你知道教会不是我的嘛，教会能够讲我的教会的只有主嘛。好，前书的第五章第二节，那彼得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照着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我的教会，主的教会，神的群羊，把这个搞清楚。教会不是我的，也许有些教会刚开始是在你家客厅，然后慢慢的就人多了，你家客厅就容不下了，于是到外面要租个地方。最开始是在你家客厅，那仍然不是你的教会。你不能说那是我家客厅成立的，所以我什么都要管，因为是在我家，不是，不是。教会是神的教会，羊是神的羊，不要把它抓来当自己的。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圣经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重点不在制度，不在组织，不在礼仪，不在会堂，不在会堂，就是一群人，就是这一群人。那耶稣就是要彼得成为那个磐石，然后教会建立在其上。那彼得的任务不是要确保教会的安全，或者说保证教会就可以存在，不是这样。他的任务就是要忠于见证弥赛亚的使命，不是要让人注意他自己。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因为耶稣已经突破王，所以教会在基督里面是永存。然后捆绑与释放，我们也会看到，那主也给了彼得这样的一个权柄捆绑，表示禁止 那么释放表示许可，就是对某人的这个制裁或者解除他的刑罚，这个权柄有执行教会纪律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含义，这样的一个含义。那这个是这个耶稣给彼得的这样的一个权柄，但是到后面你就会发现他也给了教会，给了其他人也给了其他人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彼得曾经责备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对不对因为他们卖了田产你可以自己做主但他说我奉献了，全部奉献了没有，其实他们为自己留下几分，可以，你可以留下这完全你做主，但你没有奉献全部，你不能说你奉献全部。所以彼得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欺哄神，你欺哄圣灵，你就知道这对夫妇后来就倒闭就倒闭在地上。好，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的一个惩治一个惩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也是一样，有人收了他的祭母这件事情那也不悔改教会也自以为自己有爱心就包庇着。好，那保罗就说那这样的人如果他不悔改的话呢，就要把他赶出教会啦就要让他就把他交给撒旦啦。好，那交给撒旦绝对不是那个目的要他悔改好让他的灵魂得救，那是目的。因为他一赶出教会，他后悔了，他懊悔了，他要悔改，让把他挽回，那才是目的。但是依然可以执行教会的惩戒，在今天来讲我们很少，我们都有时候不太敢，没勇气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或者说那这个人他就不悔改，有什么问题，他离开教会，离开教会以后，教会嘛，很多各个地方床嘛，你丢他捡嘛，你丢他捡，因为没有讲。有的时候一些机构里面也是这样的问题。好，那么有些问题了，那他离职了。希望他悔改，他悔改上帝都赦免他，我们怎么能够定别人的罪嘛？当然一定也是要接纳但是如果没有呢，他换一个工作地方，到另外一个福音机构，那问题还是一样。好，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这个惩戒仍然还是有他的作用。好，这个重点不在于彼得有权批准或者拒绝谁进天国因为教会不等于天国那但是他有权呢，就是对天国子民他有一个厘定行为准则跟施行纪律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当然他不能随便做主他需要是神在天上有行动有指示，然后彼得只是传达而已所以真正来讲，耶稣他就是真理的真正诠释者。那彼得被赋予一个重任，就是他要向其他人诠释耶稣是谁，他的教训是什么捆绑跟释放的权柄等，也是赐给其他的门徒。在马太十八章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还有呢，约翰福音耶稣就对门徒吹口气，因为耶稣复活愿你们平安你们就让他们领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好，在这个地方我们所要的就是彼得任性，彼得就认出了基督，认出了他是神的儿子。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中心的启示任信仰跟这样的宣告有违背，那就不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信仰。那耶稣就是主，这件事情是实实在在非常非常重要的。耶稣是主这件事关乎我们得救的事情。好，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这个主是耶稣是造我的主，耶稣是救我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你若口里认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并且信他从死里复活，他是得胜复活的主，就必得救。好，所以耶稣是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这个是基督中心的启示，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绝对不能够有所违背的我们会在前一阵子我们会看到这个这早也被对岸都已经宣告是异端了的邪教了的这个到台湾宗教自由嘛，所以也在台湾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好，那一次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台湾的教会就联合起来，对不对？我们就发表了一个声明，有一个联合的声明，然后很多的牧者就在讲台上，然后就做了教导，就让弟兄姐妹留心， 因为我们信仰的核心是基督为中心，不是其他的，不是说基督已经来了，第一次基督来是男的，第二次基督来是女的，就是这个是东方闪电的一个说法。好，基本上我们守住真道，站稳立场，这个最基本的核心是绝对不能动的。所以牧者在教会里所讲的，我同工在教会讲的，不是人云亦云啊，就是圣经带出什么样的准则跟规范，我们就遵守，我们就清楚的来任性，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要如何跟随耶稣呢？不是谁讲什么我都听，不是这样，我要很清楚知道信仰核心是什么。好，第四个，让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体贴人，而是体贴神，对神旨意的顺服。在第21-23节，我来读：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你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好，这个时候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好，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受许多的苦。好，在这一样的一个表列当中，我们就会看到那耶稣其实他在第9章、第10章、第12章，他也多少也说了一点但是在这个真正预言受难，我们说在第16章，然后在第17章，然后在第20章。那在第20章的时候，就是最清楚的每一项都非常的清楚哈，不光是受难，交给祭司长和文士，定他死罪，交给外邦罗马人罗马兵丁，然后戏弄、吐唾沫、鞭打、杀害、复活。到20章的时候，那个预言哈，那个耶稣的宣告是最清楚的，所以耶稣就告诉他们当然彼得不能够理解不能理解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就劝他彼得拉着他劝他劝这个字其实在马太福音的8章还有17章，其实他也都是做责备的意思责备的意思，12章这个字也是有吩咐的意思所以基本上来讲，这个劝好像这个力道太弱了一点平常我们说我劝你劝你，其实劝的意思就是你不听也可以，我也拿你没办法所以这个劝好，这个地方其实彼得表现了他的那个极度极度的他不愿意所以他用了一个想要阻止甚至于新译本翻成责怪好，在这样的情况中呢，彼得说万不可如此，万不可如此那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愿神施恩给你好，万不可如此就是愿神施恩给你，解除你的厄运好，意思彼得表现的好像他比耶稣更明白神的意思所以他才说万不可如此好，弟兄姐妹，如果耶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完全不是主，所以神的旨意就是完全的，不是打折扣的，不是我帮他来减两成，不是这样。所以耶稣就责备他，刚刚才说你有福，现在就说就骂他撒旦，刚刚才说他有福，现在就骂他你绊我脚，你绊我脚。弟兄姐妹，这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就是彼得，他也可以出现在你，出现在我的身上。当我们来体贴主，当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主就满意主就说有福的，对，真的是有福，跟随主的人就是有福的。但很多时候我们任凭己意，很多时候我们拦阻神的意思，那耶稣就说你绊我脚很多时候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个是并不是这个不常见的事情。好，所以耶稣在这地方说你要体贴，要体贴神的意思，就是思念，就是要思念，就是要去想这是神的意思去想什么是神的意思在哥罗西书的3章2-3节说保罗说你们要思念，同样这个字，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 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好，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好像我们旧人换成新人了，现在是一个完全的一个不一样的人。所以呢，我们跟随主，我们知道主的意念高过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中不一定会碰到这么大的张力，就是一定要二择一的哪个不合神心意，哪个合神心意，我一定要选，有的时候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张力。但当有的时候有这个张力，或者说跟真理违背的时候是绝对不能妥协当然我们晓得初代教会这些公会的人不准彼得约翰他们来传复活的基督的时候，那他们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哪一样合理，你们自己酌量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说。 真正的让我们所思想到的，其实对我们的信仰来讲，其实耶稣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榜样。耶稣的顺服所带出来是最重要的榜样。耶稣在地上，其实天父有三次发声赞美他。第一次是耶稣受洗，那第二次是耶稣登山变香，第三次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心里忧愁哈，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啊。那天父就发声，就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你在地上已经，我在你身上得着荣耀，我还要再荣耀，指的耶稣上十字架。弟兄姐妹，耶稣在地上的行事，他是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天父三次发声赞美他的爱子，都是在耶稣顺服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要讨主的喜悦啊，当我们顺服的时候，那就是讨主喜悦的。好，最后我们所思想的就是，不是体贴，不是赚世界，而是背十字架啊，就是己意的放下。这是最后24-28节啊，24-28节是我来读啊。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这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舍己背十字架。好，这个是一个末世的取向啊，就是末世的一个眼光啊，是否定自己，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权利，放下自己的道路。决定的门徒他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啊，不是随随便便跟从主的。好，那耶稣这边讲要跟从我，所以就是一个选择啊，你要下定决心，而且你不更改。好，在25、26、27节，其实每一节前面都有个因为。好，那但是和合本的翻译只有在25节有这个因为。你会发现耶稣在讲道理，他在讲因为在告诉你这个舍己背十字架。所以门徒要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与主同同死同活，我们在明天的这个研经当中也会提到哈。所以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从你们说我是谁，现在带到一个严肃的背十字架舍己的跟随。在犹太的那个耶稣的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个人他背个十字架从你的门前经过，你唯一的一个回应就是这个人快要死了，没有人背着十字架在街上好玩的啊。所以背十字架的目的是钉十字架，就这个人快要死了。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哎，我们为主背十字架，早上起来又碰了个不如意的事，我背了个十字架啊，然后到公司又碰了一个什么事，我又背个十字架啊，到晚上怎么样，你一天背了好多十字架，你很累，你很重，因为你身上都，为什么不去死啊？这你很快的死，你就很快的活，很快的死就同死，就与主同活。你一直背做什么？不是一直背十字架，是背十字架的目的是定死，是去死，死以后新生命又来了，那个复活之生命的大能就在我们的里面，就让我们就经历了与主同死同活，靠主得胜的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耶稣在这边有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邀请啊，或者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告，一个重要的宣告，跟从主的认知。我们有一个清楚的十字架观啊。保罗说他丢掉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垃圾哈，因为他把整个世界都丢了嘛。好，他把它看作粪土哈。好，这个舍跟这个得，弟兄姐妹，不论我们为主摆上什么，我们都不能用牺牲这个字。哇，你好棒哦，你为主牺牲好多，牺牲这个字只有主耶稣配得啊。主为我牺牲啊，我为主牺牲什么啊？有人说，哇，你放下世上的工作，你去全世界，这个你真的牺牲很多，这怎么叫牺牲呢？这个是蒙恩啊，你蒙了神的恩召啊，这个不是你牺牲啊。啊，所以舍跟这个得，在耶稣在这一段话里讲得非常清楚，跟从主要有清楚的价值观啊，我看重自己，那我就失去了自己。跟从主要有清楚的末世之后，跟从不是好玩的，跟从主其实会碰到很多的一些羞辱啊，但是呢，主 命定我们，主应许我们将来会得荣耀，会得荣耀。那最后我们所看到的就是，那耶稣讲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哈。好，那这个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也有好些的解释哈，因为有人说就是后面马上第十七章这个耶稣的登山变相，这个大致其中的一个解释啊，你说这马上应验了，就在登山变相。但是问题是在第二十七节啊，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二十七节没有出来。好，所以这个只能算是一个。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好些的这样的一个解释，看到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好，那基本上来讲呢，如果我们说就是一个笼统的指称，所谓笼统的指称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各样的情况当中，它都有一些可以来验证的，都有一些可以来显明的，但是到最后当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是好，那就是最清楚。感谢主，让我们在这一章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及时的门徒训练。你要如何跟随耶稣啊？不是要只是专专的来讨个神迹，神迹是为着证明神的道。我们看重救恩，我们看重我们属灵生命的改变啊，不是只是在属世的事物上东，因为我们生活各样的需要，我们不会有缺乏。但是灵觉的开启是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他啊，基督为中心是信仰最要的核心啊。神的旨意如果临到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说不的。如果我们很清楚神的带领，我们就必须要说是。那背着十字架，我们自己的意思放下，我们才能够更深的明白与主同死。好，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你的爱子来到世上，成全了救恩。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刻画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帮助我们不是随意做门徒，帮助我们彻底做门徒，帮助我们完完全全做门徒，帮助我们能够跟得上你的引导。求主继续不断地对我们行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